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英国率先宣布将制裁俄罗斯，欲方高层来回应纳瓦尼之死。加拉格尔访台之际，美国宣布对台军售$7,500万。亚太助兴指出，中共从现行的国际体系中获益，却不断进行颠覆。雷蒙多表示，美国需要第二部芯片法案来领导全球半导体业。拜登胞弟在国会作证，否认经商生涯和兄长有任何瓜葛。联合航空将在3月起率先恢复直飞以色列航班。下面请听详细报道。针对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近日命丧于北极圈的监狱中，英国外交部星期三宣布将制裁6名狱方管理高层，并要求俄方立刻将遗体交付纳瓦尼家属，确保调查工作的完整度和透明度。英国外交部指出，英国是第一个就纳瓦尼之死宣布制裁行动的国家。在这个之前，英国外交部已经在16号召见俄罗斯驻英大使馆代表，并指出纳瓦尼之死应该由俄罗斯当局负起完全责任。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同一日亦都出席在巴西举行的20国集团外长会议。英方仲指出，卡梅伦将借机就俄罗斯的对外侵略行动以及对全球的冲击，当面向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提出批评。就在众议院应对中共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率领跨党派议员访问台湾之际，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星期三宣布，国务院已经批准对台出售先进战术数据链系统升级计划和相关设备，预估价值是$7,500万。这亦都是台湾自1月13日总统、副总统至立委选举后，美国首度的对台军售。国防安全合作局指出，这项军售案支持台湾持续实现军队现代化和维持可靠防御能力，符合美国国家、经济和安全利益，将有助提高台湾安全，并维持区域政治稳定、军事平衡和经济进步。国防安全合作局强调，这项军售并不会改变区域基本军事平衡，亦都不会对美国国防准备造成不利影响。预计未来会需要美国政府人员和承包商代表各200名前往台湾提供技术协助和支援。星期三，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事务的亚太助兴康达在华府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举行的中国在全球南方全球秩序变化中的发展和影响讨论会上发表主题演说。康达指出，中共本身受益于国际秩序提供的稳定和机遇，但不幸的是，中共经常采取行动破坏这些原则，而不是强化他们。他提到，中共不单止在南海破坏了这些原则，他们在南海推动非法海事主张，威胁和平和安全、航行和商业自由。同时，中共亦都在经济领域破坏这些原则，包括对那些做出了不符合北京喜好主权决定的国家实施贸易限制。康达仲指出，中共亦都在破坏美国的后院，他们在这里实施跨国镇压、骚扰、监视和恐吓世界各地的人，包括我们自己的公民。简而言之，在过去10年里面，中共当局对内部变得更加专制，对外真的变得更加咄咄逼人。商务部长雷蒙多星期三表示，如果美国想在半导体产业继续领导世界，美国将需要第二个芯片法案。日经亚洲指出，雷蒙多当日现身芯片大厂 Intel 的线上活动时候表示， 我正在以最快速度实施芯片法案一，但是已经喘不过气来。他提到 Intel 是美国的冠军企业，在这一次振兴中可以发挥巨大作用。Intel 应该为即将宣布的芯片法案资金做好准备。但雷蒙多亦都指出，对于美国来讲，要重拾半导体供应链的领导地位，光是一个芯片法案并不够。他提及，如果美国想要领导世界，将需要第二个芯片法案，或者是某种持续的投资来增强美国的半导体产业实力。星期三，美国总统拜登的胞弟詹姆斯在美国接受发起弹劾调查的共和党议员问话，他当日告诉议员知，他和拜登的兄弟关系和他50年的经商生涯毫无瓜葛，亦都从未打住拜登的名号获取利益。路透社指出，74岁的 James 在闭门作证时候告诉联邦众议院调查人员知，他从未请他的兄长拜登提供官方协助，亦都从未打住知名政治人物手足的身份获取利益。之前众议院共和党人指责拜登在之前担任副总统期间，同胞弟 James 及个仔 Hunter 从事贪腐的商业交易。尽管没有证据证明拜登行为不当，但是调查仍然拖到今年的选举年。54岁的 Hunter Biden 亦都因非法拥有枪支及逃税等个人法律和毒瘾问题受到媒体高度关注。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星期三宣布，该公司计划下个月初恢复美国飞往以色列的直航班机，成为去年10月7号以哈战争爆发以来率先恢复这项服务的美国航空业者。由于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哈马斯在去年10月突袭以色列南部，致使包括联航、美航和达美航空公司全数暂停美国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总部位于 Chicago 的联合航空指出，该公司下个月就会恢复从 Newark 国际机场飞往以色列的航班，但是直到今年秋季之前都不打算恢复美国其他城市飞往以色列的航线。具体来讲，联航将从3月2号和4号安排航班从 Newark 机场经德国慕尼克抵达特拉维夫，并且3月3号和5号运作从以色列飞往 Newark 的回程班机。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媒体引述西方官员和为乌克兰作战士兵的说法报道指出，在乌克兰从东部城市阿夫迪夫卡的混乱撤退中，近千名乌克兰军人可能被推进的俄罗斯部队俘虏，或者是同原部队失联。华盛顿邮报21号报道，就在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塞西尔斯基正式下令撤退的前一日，乌克兰武装部队第110旅的士兵在没有同领导层协调的情况下自行逃离阿夫迪夫卡。第110旅在 Facebook 上发布的声明说，至少有6名受伤士兵被困在俄罗斯防线后方，他们后来似乎被处决。之前 New York 时报20号引述西方高层官员及士兵讲法报道，乌军撤出阿夫迪夫卡的混乱过程中，恐怕有多达几百名士兵被进犯的俄罗斯部队俘虏或者失踪，对乌军带来毁灭性损失，可能打击已经低迷的士气，令征兵更加困难。20国集团外长会议21号在巴西里约热内卢揭幕，日本及欧美纷纷针对这个月将满两周年的俄罗斯侵略行为作出严厉谴责。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除了提到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的死讯之外，更当面痛批俄罗斯必须为他侵略暴行付出代价。另外，美国、澳洲、加拿大、德国、意大利、法国 和挪威外交部长也都做出了类似的指控和批评。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会议上称，各国外长对乌克兰所发生的事实有所误解，但是会后并未接受媒体访问。此外，各国同时聚焦加沙局势，认为有必要改善人道主义状况。在这个之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抵达会议之前曾经先会见巴西总统卢拉，表达美国对巴西倡议加强全球治理的支持。美国星期三扩大了对部分交通营运商的签证限制，如果他们为非正常来美的人提供便利的话，运输商的高层将无法获得美国签证。拜登政府旨在解决创纪录数量的越过美国南部边境的非法移民问题。美国国务卿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限制措施现在将对准提供包租服务的航空、地面和海上运输公司的业主、高层和资深员工。他们提供的运输服务主要给打算非正常迁徙到美国的人的使用。这项政策是否有助于减少越境美国的非法移民尚未可知，它的潜在好处是可能抑制提供非法移民运输服务公司的积极性，同时给试图走线来美的移民释放警告信号，可能会被遣返回国。而潜在缺点是影响有限，因为这个政策仅是针对特定运输公司，无法解决导致那些外国人进入美国的根本问题，比如贫困、暴力和政治迫害。几间位于华盛顿特区 K 街的顶尖游说公司近期切断了跟某些中国企业的合作关系，这些中企已经被五角大楼认定为和中共的军民融合政策有关。美国媒体 The Political 报道了有几位国会成员正考虑禁止这些游说公司和他们的办公室会面之后，游说公司快速地做出了这个决定。五角大楼一共公布了三页的 1260H 名单，其中包括芯片制造商长江储存、人工智能公司旷视科技、雷射雷达制造商和赛科技和科技公司东方钢力等十几间公司。虽然被列入国防部的实体清单上并不意味着立即遭遇美国禁令，但是一旦被列入会给公司带来重大声誉风险，同时都是给美国实体和公司发出的业务风险严厉警告。此外，它还可能增加美国财政部制裁这些公司的压力。中国网络安全公司上海安讯信息有大量内部文件遭外泄，内容显示公司曾经入侵包括香港在内英国、泰国、印度及其他国家地区的政府网络。香港考评局、食环局、中文大学和职工盟等十几间机构成为网攻对象。美联社2月21号报道，安讯信息有大量的文件在上个星期在网络上被公开，当中包括几百页的合同、市场简报、产品手册以及客户和员工名单。文件揭示公司会针对 Microsoft Exchange 和 Android 等各种平台发动攻击，并利用社交媒体譬如 X 等进行网络渗透，如使用恶意软件获取用户电子邮件及电话号码进行监控、读取信息等。网络安全公司 EZ 表示，他们将安讯同一个名为 Fishmonger 的中共黑客组织联系在一起，并且一直积极追踪这个组织。在2020年1月，该组织入侵了香港大学服务器，并自2022年以来， Fishmonger 开始针对亚洲、欧洲、中美洲和美国政府的非政府组织 和智库进行攻击。由于总部位于 Houston 的直觉机器公司 Intuitive Machines 制造的月球着陆器在星期三抵达月球轨道，准备进行美国多半个世纪以来首次月球着陆。按照计划，这个机械人宇宙飞船预计将在未来24小时内逐渐降低轨道，并且在美东时间星期四下午5点49分降落在月球南极附近的马拉佩特 A 陨石坑。如果这次着陆成功，将标志着商业飞行器首次在月球上软着陆，同时亦都是 NASA 阿尔特尼斯登月计划首次软着陆。上个月，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发射的小型探测器 SLIM 实现了精确登月，日本因而成为第五个在月球上放置登陆器的国家。去年8月，继俄罗斯同月登月尝试失败之后，印度成为第四个着陆月球的国家。